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约翰福音7章38节，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要我们连结于他，多结果子，使父神从我们身上得着荣耀。借着每天的灵修，用我们更多明白神的心意，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被遗忘的但以理。我们思想被遗忘的但以理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但以理书5章13到31节。但以理书5章13到31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神的应许。
是 但以理书第五章13-31节，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王问但以理说：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现在哲士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为叫他们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路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波沙撒啊，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所写的文字是：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辛。讲解是这样：迷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皮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伯沙撒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但以理书第五章13-31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腓立比书4:12。腓立比书4:12，经文说道：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腓立比书4:12。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腓立比书4:12，我们再背诵一次：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腓立比书4:12。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被遗忘的但以理。但以理少年时代显赫一时，过后他就被遗忘，置于一旁。 这真是稀奇。这对一个曾被选为领袖的人，实在是难受的试验。他能否在无人注意时，仍静静地持守他的信心呢？是的，他能。在紧要关头，太后突然记起他，于是再召他入宫解答难题，并赐予重赏。他却当面斥责君王，对王的责难或奖赏毫不在乎。就这样，沈用了终日醉酒的博沙撒来恢复沈仆人领导的地位。戴里只要等候，在紧要关头时忠心传达沈的旨意，沈就亲自负责恢复他的地位。
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布鲁克斯说，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要求翅膀。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的祷告，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
今天我们思想被遗忘的但以理这个题目。属灵的人最深的试炼之一，不是遭遇逼迫，而是感到被人遗忘。但以理自幼敬畏神，与神同心，以坚定的心志要遵行神的旨意。虽然身在被掳之地，但是他仍是忠于在人的国中掌权的神，并以具体的行动来见证他的信仰。从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到给尼布甲尼撒王解自己都已经遗忘的梦，挽回了全巴比伦术士的性命。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势力。但是等到伯沙撒做王的时候，但以理明显被冷落了。从但以理书五章十三节，王问但以理说，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这句话可以感受到王对但以理的冷漠跟疏离，仿佛是对但以理说，我听说过你，但我不认识你。想象这时候但以理已经从常在朝中势力沦为已经不在伯拉撒王的核心圈里，在王的权力结构里的决策层已经没有了但以理的身影。虽然太后对但以理有深刻的印象，知道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是谜语解疑惑，但尼布甲尼撒王死后政权交替，但以理就已经不再被重用。他用现今的话说，他已经被晾在一旁，被冷冻了。这是一种比逼迫更深的试炼，被人遗忘，被人忽略。在尼布甲尼撒王时期，但以理是王宫中的明星级人物，王认识他，尊重他，也倚重他。而如今新王伯沙撒竟然问他，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刻意提起他被掳的身份，可以感受到他心中的藐视。但以理书五章一节提到，伯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盛筵，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但以理还不在筵席的名单里。要不是太后提起，伯沙撒王根本不认识他。想象从核心人物变成边缘人物，从决策内圈变成体制外，从影响中心变成历史记忆，但以理心里 会有的落差。然而，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因为他是活在神的面前，在无人关注时，他能静静地持守他的信心。但以理为何没有失落沮丧？因为他的身份不在体制里，而在神里面。他不在意自己的职位，跟王的亲疏，只看自己是神的仆人。神要怎么用他，他就顺服。保罗提到，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因此，当但以理被重用的时候，他不膨胀自我。当他被遗忘、被冷落、晾在一旁的时候，他也不怀忧丧志。如果换作中国古人，屈原、李白、苏东坡、王维、杜甫，就会在诗句里多有悲情的宣泄。屈原甚至抱石沉江。中国诗人没有说的潜台词就是我被世界抛弃了，但以理的认知却是我没有被神抛弃。中国诗人用诗承载失落，但以理用信心承载失落。中国诗人用情感面对孤独，但以理用神的同在向孤独夸胜。屈原的世界观是世界是一切，投入政治才有意义，国运是价值。但以理的世界观却是神是一切，神始终掌权，神呼召他，用他的方式使用他。所以但以理被边缘化的时候，仍然忠于神。敬虔是活在神面前，而不是活在人面前，不是活在体制的眼光下，不是活在制度的认可里，不是活在核心圈的位置里，也不是活在舞台的光环里，更不是活在人的掌声里，而是活在神面前，以神为乐。诗人要靠制度舞台活着，活在自己的理想中，但以理却是活在神的同在中。他不是去攀附新王，而是看见伯沙撒王之后宝座上的宝座，王权之上的王权。当时候到了，太后提起但以理，但以理就被领到王面前。但以理怎么会突然被太后想起呢？这是出于神，是神的主权，因为该他出场的时候到了。就像神要约瑟出监，就让九正想起约瑟。约瑟眼望出监，神看的却是约瑟不但被带出监牢，而且要做埃及国的宰相，管理埃及和法老的全家。如果不是九正想起约瑟向法老提说，法老永远不会知道能圆解他梦的人在监里。创世纪41:14经文说，法老随即差人去召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可见法老的心急到什么程度。但以理不用急，时候到了，神自然会让他重新站上舞台。当但以理被领到王面前，伯沙撒王说，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现在哲士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为叫他们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为什么在国中位列第三呢？这里有个背景，原来伯沙撒是巴比伦王拿波尼度的长子，当时父子两人共同做王。拿波尼度已经不管事了，把国政交由长子伯沙撒处理，但伯沙撒只是摄政王，实际最高统治者 还是他父亲拿波尼度，所以只能让但以理在国中位列第三。但以理听到这里，不是就乐了，而是以属灵的权柄向伯沙撒宣告：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那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临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路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伯沙撒，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那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着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事、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着文字，所写的文字是米尼米尼提克勒乌法尔辛。讲解是这样，米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皮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过于马代人和波斯人。但以理在王的面前讲神要他讲的话，而不是好不容易复出讲一些讨好波沙撒王的话。耶稣称但以理是先知，但以理勇敢责备王所做的，要他晓得他的国到此已经结束了。伯沙撒听后显然没有悔改，他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圣经说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去了加勒底国。根据古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马代人攻打巴比伦的时候，古列下令将流入城中河水的一段河床改道，利用巴比伦的两名叛军为前导，沿着干裂的河床进入巴比伦城。而当时巴比伦人正在为了敬神而设的筵席上畅饮，喝得酩酊大醉，正如但以理书上所描述的。马代人进城后就杀了伯沙撒，古列忙于别处的战事，就由马代人大利乌在巴比伦战时作王两年，以后把国权交还给古列。历史不是由人决定的，而是由神的主权决定，他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二战末期德国柏林被盟军包围时，希特勒连续进行一系列的任命和升迁，但政权即将转移，希特勒不久后也自杀结束自己的性命，那这样的升迁没有任何意义。但就在但以理被遗忘、被边缘化、被人冷冻的时候，神的奥秘却将但以理显出。但以理书七章一节记载，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伯沙撒虽不认识但以理，也不重用他，这是出于神，因为神要但以理留意他的启示，准确的记录，免得因为公务繁忙不能好好领受所显给他人子的意象。神把一些关乎末期的事启示给但以理， 但以理书七章的末了，但以理说，那事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神许可但以理暂时不被重用，是为了更重要的事。他关闭了地上的舞台，却将天上的启示开启，让但以理从天上的视角看人间的舞台。神让但以理暂时远离地上的权力，却把天上国度显给他看。他在王面前失宠，却在神面前大蒙眷爱。弃绝但以理的巴比伦王伯沙撒，因为自高自大，做出得罪神的荒唐事，神就弃绝他。而但以理却在接续巴比伦的波斯王朝继续得尊荣，因为他敬畏耶和华。今天你暂时被边缘化的时候，但愿你可以从但以理身上得到启发。彼得说，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又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不要郁郁寡欢，不要忧愁，而要仰望赐诸般恩典的神。他曾在基督里选召你，得享他永远的荣耀。不要只留意地上的，而忽略了天上。请我们去祷告。主啊，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是千古不变的道理。波沙撒王在你面前自高，你就收回他的国，当夜他就被杀，国就归给别人了。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你的，凡掌权的都是你所命的。但以理虽然一时失势，你却借着他预告了将来我们会遇到的事。你自己也曾引用但以理书上的预言，借着每天的灵修帮助我们认识你的法则，晓得你的作为，走出被人遗忘的惊恐，引导我们的心，叫我们仰望等候你。愿你真理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运行，使我们被造的理性可以回归你所启示的真理，叫我们能做洞察万事的属灵的人。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